感谢 SBS 给我这次机会，在新政实施下面啊，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及时的分享。虽然我们的签证类型从457变更到了 TSS，那签证代码是482签证，申请的流程还有样式还有过程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每一个步骤当中的一些细节。我想把每一个环节当中的亮点和比较重要的和大家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做一些分享。第一个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482签证环节当中对于申请人有哪些比较明确的事项。那其中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语言要求。对于签证申请者来讲，语言申请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老政策下457签证的持有者申请者，他需要达到5分，也就是均分是5分，单科呢是不低于 4.5 分就好了。这一回的政策也有明确的解读。那由于之前咱们的上一次报道当中特意提到了，457的签证现在已经分了长单和短单这两种，短单目前现在还是没有变化的，均分5分，单科不低于 4.5 分。但是对于用于其他英语测试的要求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托福的成绩的一些变化。短单的话呢，最主要的一个状态是不可以申请永居，只可以在澳洲进行工作，是没有办法转永居的，所以它的语言要求呢也和以前持平。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叫中长期清单呢，也是这一次改革当中的亮点，也就是只有在这个清单列表当中的职业才有机会申请转绿卡、转永居身份。那对于申请这一类的签证持有者呢，他的语言的分数已经明确了，是5分，并且每一项都不能低于5分。是要4.5以上才可以申请这种签证的。那这个是在老的457政策下不曾有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突出的变化。对于境内的很多的持有者和境外的很多的持有者，申请457考到均分5就已经要命了。对于4.5分来讲，我相信会阻止很大的一批的人。那有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是说放心的，是澳洲的工资的标准在早期是53,900，那这一个工资标准在这一次的时候没有提升也没有下降，没有变化，还是53,900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标准和水平。对于工资标准的核查和考察会更加的明确和具体。还有一个呢想提及的是签证过程当中对于职业评估的需求和要求。那这里边特意提到了一个叫做 mandatory skills assessment， 叫做必须通过职业评估的评定才可以申请。在这一次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专业一旦是在清单当中指出，从持有482到之后可以转186转永居的时候，必须获得职业评估结果。以前的话呢，是只要你拿到了457签证，在你转永居的时候，你只要证明你在这个职业当中工作满2年，你就可以提出转永居的申请。但这一次移民局特意明确出了部分专业是在你持有482签证之后3年工作期间必须获得职业评估，你才可以有机会申请后面的绿卡。然后在签证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性的环节，对于广大的457签证的持有者会比较有影响的，是签证的条款。签证的条款对于457签证持有者啊，每一个人的签证下方都会有一个 visa condition， 叫做签证的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以前的代码呢叫做8107代码，那现在所有的482的签证持有者申请者之后下批的全部都会变更成另外一个代码，叫做8607的代码。那区别的话呢，就是在你转不同的提名职业的时候需要拿到新的proof letter， 换句话说，就是在以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如果是同一家公司或者是同一个职位，那我们可能做一个 notification， 做一个通知就好了，也可以做一些小的处理。但是对于现在的签证持有者，这个条款写得更为明确一些，我们可以理解成为签证的条款没有大的变化，只不过一些原来的灰色地带或者是一些人为可以主观处理的地带，现在变成更有规可循了一些。接下来的话呢，是482的提名。那提名的话，实际上这个环节最主要的参与方就是雇主了。那这一次482的提名分成了有三个最主要的 list 和清单，就是短单、中长单和偏远地区的清单，不像是以前的这个提名了，我们都看这个全部一个大单，这回是分得很细。还有一个呢，是去年到今年一直有争议的，移民局也一直被抨击的，叫做 KVS，叫做职业限制，今年从4月18号之后变了一个词，叫做 inapplicability。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叫做不可行。实际上啊，惯用了移民局之前到现在的一贯的判断，有一种呢叫做 case officer discretionary power。discretionary power 的话，就是他有主观的判断权。当我们这个主观是加引号的，因为毕竟移民局有大数据，他会认为在这个市场过程当中，像你这样一个公司的规模和其他同行业相比较的时候，你具不具备担保这样一个职位的能力，或者是说，那你公司担保这样的一个职位，真的是能够满足你公司的实际的发展需要吗？那像这样的中大型公司，可能还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担保，那作为一个中小型公司提出这样一个担保，他有权利怀疑你是否是真实的啊，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手段只是为了担保这个人停留在澳洲。
那能不能在职业清单的这些要求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更详细的解读？
457签证的审理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提名职位在递交的时候是有的，但是在审到你的时候发现这个职业被抹除了，那不好意思，你这个签证是无法获批的。但482的时候特意明确出来了，也就是从3月18号开始生效，如果我递交申请的时候清单是在列表当中的，在审理过程当中，不管是审半年啊还是审一年也好，在这过程当中没有了，被移除了，那你这个职业依然还是可以获批的。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条件去考量啊，能不能获批，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可以获批，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同时还加了一个另外一个考量因素，叫做歧视和非歧视型的劳工测试。把这一个词眼和这个测试单独提出来，我觉得移民局是下了比较重要的血本了。因为从去年一直开始的叫鼓吹是要保护本地就业。那我们最后讲一下公司的担保资质，其中有一项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培训费的问题。培训费的问题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也是熙熙攘攘的被社会所鼓噪出来，会有一个新的培训费的要求。这一个草案目前现在还没有正式通过最后的决议，那一旦实施的时候，会改变澳洲目前现在的培训市场的全部的格局。因为目前现在培训市场啊，移民局的要求的是有两个方式，一个是2%的培训费和1%的培训费，是根据全年工资支出的总和进行计算的。那这种计算方式在今后新政策实施下也将不复存在。那新的方式取代了老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很多的在澳的有资质的雇主。那他们以前的培训费用是否按照正常的移民局要求缴纳了，交多了交少了还是一直没有交，那在新政实施下就会全部的一一曝光在政府的监管和视野之下。在移民局去年年底的时候，也特意给移民协会和移民代理发了一个公告，在接下来的3年之内，移民局会陆陆续续地检查所有的担保企业，包括移民代理，包括客户，甚至是他们的邮件、他们的沟通记录以及他们的培训费用，和连同税务局进行检查。 我相信这一次的力度和这一次的政策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算是给广大的在澳的有资质的雇主以及企业提一个醒，希望大家能够趁现在这个时间把自己的企业的账目，尤其是培训费的账目好好的检查一番，不然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当中，新政实施下可能会面临不少的问题，甚至是公司以及企业名下担保的雇员也会受到不同种的牵连。
对于已经持有四五七签证的人而言的话，那他们将如何过渡呢？
如果四五七签证是在2017年4月18号之前获批并且持有的签证申请人，他们依然还会按照旧有的政策进行永居的申请。不管清单如何变化，不管清单是否被移除，依然可以进行永居的申请。第二，年龄的要求依然还是以前的要求，没有把年龄进行设限。第三，工作的时间是2年以上的工作就可以申请转永居，不用像现在四八案必须要工作满3年才可以申请转。这三个点相信对于广大的四五七签证持有者和即将转永居的持有者是一个定心丸。